请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出埃及记第十九章，耶利米书第二十二章，题目是公义怜悯领人尊道免祸得福。公义怜悯领人尊道免祸得福，我们知道十九章一直到二十四章这几章连续的就是神和以色列百姓立约，借着摩西在西乃山脚下和以色列立约，所以也叫西乃山的约，也叫摩西的约。神立约的目的就是让他的百姓能够实在的听神的话，所以接下来二十章神亲自向他们宣布十条诫，约的内容就是十条诫，也就是神的话。所以神允许遵守神的话就做神的子民，那当然就得福，一切的允许都是他们的。因为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就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也就是要开始侍奉神，所以要守约，要守约。对他那边去，那就是讲到神要求犹大的君王要认真的行道，要离恶行善，要公义怜悯。但是他们呢，他们没有听神的话，所以结果怎么样，他们弃掉了神的约，结果就被掳，一个个王都被掳。所以两边相对，就是守约与弃约或者背约。因为这边明明讲他们离弃了神的约，离弃了神的约，所以我们要守约不要背约。有一天连外邦人思维的邻国都要讥诮耶和华，为何现在大臣如此行呢？他们就回答了，是因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去侍奉别神。所以犯罪拜偶像侍奉别神什么原因，就是离弃了神的约。所以神叫我们守约，守约就蒙福。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守约，那边是背约或者弃约。这边神要求他们四个字，实在听话，要实实在的，就是真的实在听话。对着那边就认真行道，要追求公义怜悯，就是认真的行道，这样才能够免祸得福。所以我们从正面反面接受教训，由大家约雅敬王、约雅敬王、约哈斯王，一个个王是怎么被掳的，就因为他们一切都是不听神的话，而且一切都为自己作恶为己，不肯听神的话，被约违命，所以结果呢被扔弃，被神弃绝。你哪怕是神手里的戒指，神说我把你扔掉，死的时候像埋驴一样，像个破坏的器皿，等于没有用了，被弃绝。我们看是这样可怜的下场，而且一个个王都是死惨死在异乡，这都因为什么？违命背约，这边让我们听命守约。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过了三个月，到了西乃山。所以西乃山脚下最要紧的两件事，在这里停留了差不多一年的光景，是做什么？一个就是接受律法，神就是要他们要听命。和他们立约，让他们立约听命。第二件事建造会幕，让他们要侍奉神，按照山上的样式来侍奉神。所以可见呢，神要求他的子民就是要听他的话来侍奉他，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成为神的子民。今天教会也是同样如此，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出了埃及得救以后，神就要求他的儿女们，今天整个的教会我们就是祭司的国度，我们也应该这样的来听从主的命令。所以要自洁才能迎接神，同时也给我们看到在旧约里这个多大的界限，就摩西能够上山顶，百姓呢在山脚下，而且呢不能挨近，也摸山也不能摸，而且四维化界限。我想这个界限就是律法的界限，在律法之下没有人能够，因为什么？因为人犯了罪，没有人能够亲近神，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来，才能够真正的直接的可以见与主见面。所以两边相对也告诉我们要预备迎接我们的神。以色列人是摩西率领他们预备好了迎接主，还不能说迎接，根本见不到神。迎接，你看这里说的是摩西率领百姓迎接神，因为神要降临在西乃山。今天我们是迎接基督二次再来，所以我们更要预备，要自洁。 要除掉一切不公义、毫无怜悯的东西，让我们离恶行善，预备来见主。这是今天两边的中心。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今天分段五节第六节，小段是五节第六节。我们这里第一段是十五节对那边的十八节，十五节倒是对那边十八节。题目是第一段题目是听命守约，自洁预备，公义怜悯。听命守约，自洁预备，公义怜悯。好，我们现在先看一到六节，一到六节是一小段，我们请大家看这一段。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以色列人按站往前行，一站站往前行，他们就到了哪里？到了西乃的旷野。所以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到西乃旷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是说一切他们的行程，他们到达的地点都是照着神的旨意。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到了利非，他们就离了利非丁，来到西乃的旷野。利非丁我们知道就是十七章，十七章他们这个发怨言争闹的地方，后来起名叫玛莎，也叫米利巴，就是利非丁。利非丁这个地方也是耶陀罗来跟摩西见面的地方，也是这个地方。所以满了三个月，他们就来到了西乃的旷野，来到西乃的旷野，我们就是西乃山的脚下，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这一安营，我们知道时间很长，所以云彩停住，以色列就安营。这个长很长的一个阶段，就是神要颁布律法命令，神要叫摩西建造会幕。第三节，摩西到了那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是摩西能够见神。所以在会幕没有建造之前，我们知道摩西见神的地方就是西乃山，就是山顶，他每一次都上山。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所以摩西跟神多么亲近，有神呼唤他，他到神那里，神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摩西是神的代言人，摩西听见神的声音才能够传达神的话，才能够告诉百姓。所以下面就是神提醒以色列百姓不要忘记神引领他们的这个救赎之恩、养育之恩。所以神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就是说以色列神把他们当作一个什么呀？当作一个孩子一样，也好比是这个老鹰啊背着小鹰一样，神是这样的扶助他们、保护他们、看顾他们，把他们背在神的翅膀上。所以以赛亚书四十六章神怎么说的？从你出生我就宝宝你，我就怀揣你，知道你年老发白我都宝宝怀揣。这就是神的恩典。所以神为什么这样提醒呢？就让以色列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怎么带领他们出埃及？好像把他们抱出来一样，好像把他们背在翅膀上一样带来归我。第五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屡次在圣经上提到以色列是神的子民，怎么做神的子民？就要实在听从神的话，守住神的约。这节就是最要紧的一节圣经，可以说是个中心节。怎么样就蒙恩？怎么就能够做神的子民？还有第六节、五节、六节两节，怎么就能够成为归神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那唯一的条件就是听命守约。这里说实在听从我的话，你要实实在在，不要虚虚假假，不要三心两意，不要或听或不听，或者一会儿听一会儿不听，要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神说那就要在万民中做神的子民。你想想，做神的子民何等荣耀，这个是什么样的身份，何等尊贵。因为全地都是我的，那这句话就是说明什么呀？是神的子民，那全地都是属神的，也就是属我们的。也可以说神可以叫全地都为神的子民来效力，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全地都是神的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诗篇三十三篇第五节，诗篇三十三篇第五节说遍地满了神的慈爱。诗篇一百零四篇二十四节，一百零四篇二十四节告诉我们，神说什么？遍地都满了他的丰富。 这就叫做全地都是我的，全地属神，遍地满了他的慈爱，遍地满了他的丰富。我们是属神的，遍地是属神的，所以遍地也是属我们的，样样为你效力，天也为你效力，地也为你效力。但是要听话，要听话，要实在的听从神的命令。下面你们就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所以听从主的话，你看看有多少恩典。你实在听命守约的话，那你可以第一做神的子民，第二全地属神，也就是为我们效力，第三你做归神做祭司的国度，你有这个权利可以侍奉神，做祭司的国度，全民来侍奉主。底下还做圣洁的国民，被分别为圣，圣洁的国民。这些话神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是摩西是一个忠心的一个传承话的人，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让以色列要知道来到西乃山要受教，要明白神的心意，首先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下面神的要求就是实在听命守约。到六节为止，对他这边我们请看，这边耶利米书第二十二章，那边是这边是六节，那边就是七节，那边到七节，因为五六两节是这一节。我们现在看这边开头都是一节对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下在犹大王宫中，在那里说这话。这里又给我们看到耶利米要完全遵循神的旨意，神让他在哪里，让他在他就在哪里，神让他传话他就传话，在哪里呢，要下到王宫那里，王宫你就面对这些的君王首领贵族那些领袖们臣仆们，要面对他们，在那里说这话，要传神的话。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遵神旨按战前行，这边是遵神旨下到王宫。我们一举一动，我们往前行，走到哪里应该走哪一站，都要照神的旨意，你不要自己随便想到哪里到哪里。这边呢向着哪里去传神的话呢，下到王宫，这也是遵神旨，两边都遵神旨。第二节说要传什么话呢，做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啊，首先是对犹大君王来说，你和你的臣仆并进入城门的百姓都当听耶和华的话。那当然首领先要听神的话，接下来要求臣仆听，百姓也要听。如果王都不听，臣仆怎么听，臣仆也是上行下效，也都跟着不听，百姓也不听。所以先说你这个王要听，你和你的臣仆和进入城门的百姓都当听耶和华的话，两边相对啊，这句话多要紧，就是等于说全民都当听话。对在那边什么呀，那边就是遵命山下安营，你不能再起行了，该安营就要安营。这是对以色列来讲，就是云彩收上去就要起行，云彩停住就要安营，完全遵命，没有自己的自由。这边也是这样，全民都当听神的话，我们以神的话为美，那为什么安营呢，而且一安营安营的这么久，神的旨意听神的话，所以两边都是要听神的话，听神的话听命，你在山下安营。这边是全民都当听神的话，这就是第二节。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实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恢复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你看这里有几个不可，就是要实行公义怜悯，公义怜悯，这就是神对，特别是对那些个君王臣仆，要实行公义怜悯。因为神的属性就是公义怜悯，神是蛮有公义公平，神是蛮有怜悯的神。所以下面前面说你实行公平公义，你还要什么拯救一些被抢夺的，怜悯他们，拯救他们，帮助他们，解救他们，那些什么救他们脱离欺压人的手，对于寄居的孤儿寡妇不可欺负，不可强暴，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随便流人的血杀人，这都不可以。这就是神的诫命，神的律法。在挪亚出方舟的时候神就提出来了，不可什么呀，不可杀人，你流人的血，你的血也要被人所流，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要尊重人是非常尊贵的，照着神形象造，不可以随便杀人，你杀人你就要血也被流出来。所以这些都是神的命令，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公平公义怜爱 那边就是要小谕以色列民，那边就是神的话借着摩西要小谕以色列民，这边小谕什么？神的话就叫我们要公平公义怜悯人，一面可以对摩西听明神言，对摩西来讲要听明的神言，对着这边才能够救人助人。这边具体的就是说，你们要帮助人，你们要解救人，你们要怜爱人，你们不要亏负那个孤儿寄居寡妇。为什么呢？因为孤儿寄居寡妇最可怜，无依无靠，人家最可怜的人，你们要怜悯啊！所以我们的爱要特别，要是对那些个最可怜、最需要的人，他们受欺压，他们受强暴，那我们应该怎么关心？那对着那边就听明神言，你才能够传出这样的信息。耶利米就是听明神言，这边才能够救人助人。那么要小谕以色列民，这边就是公义公平怜爱人。神的话就是叫我们公义公平来怜爱人，这就是第三点。再看第四点，你们若认真行这事，就是认真行道，认真行道的意思是啊，就必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的臣仆百姓，或坐车或骑马从这城的各门进入，这是一个宝贵的允许。认真行道蒙福，你就出入平安，那就可以看出你的君王坐宝座，你的百姓臣仆都是各就各位，都能够出入平安，这就是神的允许。那边呢，就是神界的摩西提醒百姓不忘神的恩爱，我怎么把你从埃及领出来，好像什么，好像大鹰把你背在翅膀上，提醒了不忘神的恩爱。一个不忘恩的人对他这边才会认真行道，认真行道蒙福，就会有平安康泰的日子，就有人坐在大卫宝座。意思说你不听话，你连大卫宝座都做不成，你君王都要被赶下来。所以认真行道，你要认真行这事，这边是认真行这事，认真的行道，那边就不忘神的恩爱。再看五节六节啊，这边是两节对面那边一节，你们若不听从这些话，就是你不认真行道，你不认真去做。耶和华说，我只是自己起誓，这城必变为荒场，这个圣城是最繁荣啊、最兴盛的一个地方，结果必变成荒场。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家如此做，我看你如基列和黎巴嫩何等的丰富尊荣茂盛繁荣啊！黎巴嫩和基列的意思，基列是在河东，也是最富饶的地方，黎巴嫩就是最茂盛的地方啊。然而我必使你变为旷野荒芜，旷野一样。我无论居住的诚意，五节六节，这就是不听话的结果，是吧？不听话，悖逆，不听，变为旷野，两边相对啊。那边是什么？那边是实在听命，守约蒙福。实在听命，守约蒙福。守约，神说你就能够做我的子民，那就是实在听命，守约蒙福。这边是悖逆不听，变为旷野。那边神允许说全地为民效力，因为神说全地都是我的。神为什么说这句？因为人住在地上，你可以享受遍地的丰盛和神的慈爱，因为遍地满了什么？神的慈爱，遍地满了神的丰盛。全地为民效力，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圣城变为荒场，圣城的变成荒场，万有都不为你效力。再看第七节，七节对你们的第六节，我要预备心毁灭人的，毁灭的人，那就是仇敌要兴起来，行毁灭的人，各拿器械攻击你，他们要砍下你加美的香柏树，扔在火中。什么是加美的香柏树？那就是一个个领袖啊，领袖人才啊，本来都被主所用啊，是香柏木一样，现在先是我把你都砍下来。那些个预备行毁灭的人呢，都拿着器械来攻击你，把你砍下来，而且呢，把你的香柏树扔在火中，让你被烧灭。那什么原因？就因为悖逆，是两边相对。这边悖逆被砍下，那边是归神做祭司，本来都是祭司，所以祭司就是香柏树，加美的香柏树，这么挺拔，这么立得稳，成为中流砥柱，真理的柱石。现在呢，神说你悖逆 把你砍下来。那么不但是做祭司的国度，而不是归神做祭司，而且做圣洁国民，对着这边不洁扔火中，那么做圣洁国民，不但做祭司，而且让你做圣洁的国民，这是分别为圣的神的子民。你不肯圣洁，对着这边来不洁扔火中，焚烧了，整个被消灭。这就是到第七节为止。所以我们两边相对，就是一面这边要认真行道，那么就是实在听命，实在听命一定蒙福，是一个个允许都领导。那你这边你不认真行道，你认真行道神给你平安康泰，你不肯认真行道，那么结果神就是叫你变成荒场，仇敌都来经过把你砍下来。我们曾经也被砍过，所以我们真是尝过这个苦头啊，现在我们要好好听话啊。接着我们再看下面再一小段，七节到十节。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所以要听神的话，摩西传达给长老，长老再告诉百姓。第八节是百姓的回应，第八节百姓就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你看说的多好，这句话，这句话就是这句话，在二十四章正式立约的时候，百姓也是同样这么回答。在出埃及记的二十四章的第三节，第三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底下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什么呀，我们都必遵行。两遍呢，从开始立约到最后 立完约，整个这个过程是十九章到二十四章，我们知道整个这就是西乃山的立约，神立约与他们，都回答的好听，但是我们要真正去做。但是百姓呢，回答的好听，结果没有多久就拜金牛犊，根本没有遵行神的命令。所以我们今天不在乎说，最要紧去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底下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那摩西是中保，把百姓的话告诉神，把神的话告诉百姓。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降临你们这里，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这个永远信你的意思就是说，是百姓真正知道上帝，听见上帝的声音跟摩西说话，也就相信神界的摩西所传的每一句话，不是说信摩西自己，就信你了，就相信你实在是神拣选，传神的话是真实的。于是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奏告了耶和华。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第十节啊，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我们接着吧，就到第十五节吧，恐怕来不及，我们就到十五节。整个这一大段啊，神要降临，所以呢吩咐百姓要什么，要自洁，要预备。所以不自洁怎么样来迎接主，一定要自洁。所以我们每一次进守望楼，我们每一次祷告侍奉，甚至我们的每天早晨晚上聚会，我们都要自洁啊。自洁什么意思？自洁就是要洗净自己，用主的话来洗净，使我们阴道成圣。还有要洗衣服，洗衣服就是生活行为要改变，换衣服，洗衣服，洗衣服当然要换衣服啊，使我们生活也要成圣，不能还有瑕疵，要洗衣服。那第三件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件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要预备三天啊，神要降临，所以这是个非常可畏的事情。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百姓是不能上山，只有摩西上山，但是呢山下还要定界限，就不能够冒犯，不能够进去，不能够进前来，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他。所以希伯来书说，我们不是来到什么西乃山啊，西乃山是可怕的，代表律法，我们乃是来到西安山。所以今天我们在主里面，在新约里面，我们不是来到这一个山，但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要恐惧战惊，神定界限你不能越过。我想这个界限就代表律法，你不能冒犯律法，不能触犯律法，不能越界，越过界限，越过界限就等于你违背了律法，你凡不行律法呢就被致死，这就是律法所规定的。所以摸这山呢必要死，不能摸，这里说了几遍，十二节不可摸，凡摸的必死，十三节不可用手摸，必用舌头打死，或者用箭射头，无论是人是生气都不得活，到脚上脱糖的时候，到 到了一定的时候你才可以到山根来，这么严厉严格，这表明什么？神是圣洁可畏的神，人不能随便冒犯，不可以摸，特别说不可以摸。所以到以后建造会幕了以后，就告诉什么圣所里面的东西，约柜等等东西，以色列百姓也不能随便去摸。所以乌撒摸了约柜，扶了约柜，所以当时就死在神面前，不可以摸。摸就代表你用感觉，用你自己的肉体感觉去触摸，因为神在这个山上，神要降临这个山。十四节，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百姓自洁，他们就洗衣服。因为什么？要迎接神。他对百姓说，到了第三殿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这也是一方面的圣洁，要专一，要圣洁，没有玷污。为什么？因为要迎接神，神是何等圣洁，完全脱离肉体情欲。这就是到十五节，对他那边我们也看一下，看这一大段，那边到十八节，请翻过来，那边从八节开始，从八节到十八节，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城，那前面就告诉我们说，因为实在不听话嘛，不认真行道，结果呢就圣城都变成荒旷野了，神兴起仇敌，把他们都砍下来扔在火中，所以呢四围的国民就要稀奇了。所以下面就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城，个人都对邻舍说，彼此在说，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大城如此行呢？那这么了不起的圣城，这个闻名于世的圣城，这么荣耀的圣城，这个全世界全地的一个侍奉的中心，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他们就回答了。那我们先看第八节啊，第八节这边就是传出警戒话。为什么这个是耶利米预先在讲的，这是个警戒的话传出来。那边就是陈明神的话，那边是摩西把神的话陈明在百姓面前，这边是耶利米把神的话提出警告以色列百姓，警告。的确他们就回答，他们彼此问了就回答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你看见没有，离弃神的约就是违背神的律法，因为神用他的话与以色列百姓立约。十九章接着二十章就是神亲自在山上亲自颁布十条诫，这就是神的约，十条诫就是神的约，用神的话来约束以色列百姓。十条诫，前四条是对神，后六条是对人。你离弃了神的约，而且侍奉敬拜别神，所以拜别神就是违背神的约，违背了神的约。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节，两边相对，那边是应声听命守约，那边是他们百姓都应承，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应声听命守约，对他这边正相反，这边什么？公然离弃神约，这边是听命守约，这边是离弃神约。这边说去敬拜别神，敬拜别神对他那边就是违背神约，因为神的约我们知道，就是除了神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铸造跪拜，他们完全违背。再看第十节，不要为死人哭号，这一段就是预言呢、这个君王要死，到那个时候就指着贝鲁的意思，贝鲁的时候就约西亚的儿子约这个叫做沙龙，沙龙我们知道是谁呀？就是亚哈斯，约哈斯就是约西亚王的第一个儿子，他是死在埃及被埃及王掳去的，第一个儿子约哈斯也叫沙龙，那就是说这个王都要被掳，所以呢这里说连哭都不要哭，不要再悲哀、不可哭号，不可为他悲伤，却要为什么悲伤呢？意思说不是为他哭悲伤，乃是先知预言说要为他大大的哭号，因为他不得再回来，就死在异乡，不得再回来，这一去就不复返，也不得再见他本国，你说多惨。为什么两边相对，就是不听不得再回来，那面是当永远听信神言，那面他们就可以信，永远的可以信摩西了。什么意思？就信神的话，摩西代表律法，摩西传神话，永远就相信了。 因为神说我要亲自降在西乃山，神对摩西说话，百姓就知道了，哎呀，这摩西所说的话不是人的话，这些都是神亲自降临所说的话。所以那边就是永远听信神的话，这边是不听，你不得再回来。所以就是听和不听，在底下看十一十二两节，对那边的第十节，因为耶和华论到从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小孙就是约哈斯，就是继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的，说这样说，他必不得再回这里来，却要死在贝鲁去的地方。这个贝鲁去的地方就是埃及，就是埃及。我们可以看王下二三章，我们自己看就知道。另外记下二三章三十四节，死在埃及，必不得再见这地。这是一个祸，这是一个咒诅啊！两边相对，为什么？那边就是自洁预备迎接神，自洁预备迎接神。这边呢，不自洁，惨死异乡，你不肯自洁。问题是你肯不肯自洁？所以，因为那边就是神说你要自洁，要洗衣服，要预备，不自洁，惨死异乡。再看十三节。那心不义，下面就讲到约雅敬的祸了。前面讲的是约西亚王的第一个儿子，现在讲第二个儿子叫约雅敬。约雅敬我们都知道，耶利米书三十六章特别讲的，他怎么样轻慢神，藐视神的话，把耶利米的书卷这个巴录所写下来的书卷都给割破烧掉，就是这个人。那心不义盖房，行不公盖楼。什么叫不义盖房不公盖楼啊？就是说他表面可能为百姓，实际为自己。许多当官的都是这样，我们在国内看的也太多了，这占一个房，那就占一房，给这个儿子，给那个孙子啊。那你就是心不义盖房，心不公盖楼。许多人甚至用救济款来为自己盖房盖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匠，这就是不公不义。什么叫不公不义啊？啊，屈枉人，亏负人。像雅各说，你们亏负人家的工匠，所以有祸了。这十三节两边相对，不公不义有祸了，那边是预备好了迎接神。我们这样不公不义怎么迎接神？一定没法迎接神。那边是预备好了迎接神，百姓都要迎接神，用神亲自要降临在橄榄山，而不是在西乃山。这边呢，不公不义有祸了，你根本见不到神。十四节他说，这个是讲到约雅敬自说自话。他说十四节，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这楼房的护墙板是香柏木的，楼房是单色油漆的。你看多考究吧，一切都是这里。这一件事你有两个为自己，你看见没有？为自己，为自己，你为自己，你就是有祸。两边相对，那边是谨慎听命免死，那边是你要谨慎，你不可以过来，你不可以摸山，你不可以挨近这个山，你谨慎听命你就免去死亡，免死。谨慎听命免死，对他这边什么恩中放纵招祸，这边不谨慎，在恩典中放纵，把神给的自由去放纵，在恩中放纵招祸，为自己。那面说思维定界限，还是十四节啊？思维定界限什么意思？就是叫我们要约束自己的意思。对待这边是什么？对待什么？自私只为己。所以我们自己每个人都要思维定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要靠圣灵来约束自己。神给我们的界限你不能越过，可以享受可以吃，但是不能够放纵，不能够大吃大喝，一天为自己。十五节，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楼房增盛吗？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也实行公平公义吗？那是他得了福乐，就是跟你父亲比一比吧。约西亚王虽然也吃也喝，但是他实行公平公义。他一做王，我们知道约西亚王年轻轻一做王他就实行改革，彻底废掉一切丘坛木偶，神所憎恶的，带领全民守逾越节来敬拜神。但是呢，这个作为儿子的是这样的轻慢神。所以两边相对，这一节就是公义公平享福乐。所以说不 不在乎你盖楼享福乐，最要紧你实行公义公平，你就享福乐。对他那边去轻慢神，不得活，必不得活。那边你不能轻慢神，如果你摸了你这个山，也要把你治死，都不得活。用手摸了这个不可以的，那就是轻慢神的意思。轻慢神必不得活，这边是公义公平享福乐。所以我们要天天追求公义公平，像约西亚一样。十六节，他为困苦和穷人穷乏人伸冤，那时他就得了福乐。所以具体告诉我们约西亚王是怎么样实行公平公义。公平公义在哪里？公平公义在为困苦穷乏人伸冤。明明这件事是这个姊妹这个弟兄是对的，谁敢替他说话为他做见证？大家都说他不对，那你怎么的？你默默不言，你本身就是不做见证，就是没有公义公平。要为他们伸冤，就是为他做见证，使他冤气能够得到申辩，为困苦穷乏的伸冤，那时就得福了。底下认识我不在乎此吗？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就叫做认识神。认识神什么？神是公义公平的，你认识神，你也要追求神的那一个公平公义。所以两边相对，这节圣经就是要追求认识神，要追求认识神。那面就是要自觉洗衣服，为什么呢？你追求认识神，你就知道神是何等圣洁，所以要自觉洗衣服。两边相对，那面什么叫自觉洗衣服？因道成圣，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因道成圣，这边就是公义得福，公义得福。你实行公义，你就得福；那么因道，你就成圣。十七、十八，再看，我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腥、欺压和强暴。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人必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哥哥，或说哀哉我的姐姐；也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主，或说哀哉我王的荣华，我主的荣华。你看这节多长啊！这是讲什么呢？约雅敬不行公义公平，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欺压强暴，一个结局就是无人纪念，没有人为他举哀，无人思慕。两边相对啊，这边是贪婪作恶，一切贪婪杀人流血，一切为自己贪婪作恶。那面是什么？那面告诉我们不沾罪污，不要沾一点罪污。你在预备见神之前，你连女人都不能亲近，这样的不能够有一点肉体情欲。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是贪婪作恶，那面是不沾罪污。还有这边无人举哀纪念，那边是预备好了蒙恩。所以那边到十五节就是一切都要预备好。到底三天预备好了，我们有没有预备好？今天你我在恩典之下，我们怎么样？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就是要自觉，要预备，要警醒，要守道，那我们就能够迎接神。他们是迎接神，你别看一字之差，本来我写的迎接不对，我想以色列不能见神， 是根本不能见神，就摩西才见到神，只不过在山脚下迎接神，还尚且要自觉，要洗衣服，要预备好，何况我们每天都可以见到神，所以我们更要自觉。所以预备好了蒙恩，那么无人举目，不是无人举哀来纪念。这就是第一大段，我们现在请看第二段。第二段十六节到二十五节，那么十九节到三十节，蒙恩不是蒙召上山，战兢听命，不听被弃。蒙召上山，战兢听命，不听，最后被弃被扔，像埋驴一样，你看多么凄惨。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第二大段，从十六节到二十节，我们先看十六到二十。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所以说不要说见神了，连听见声音百姓都害怕，都发颤。 这就表明神降临啊，何等的威严可畏啊，神是轻慢不得的，有雷轰闪电密云和脚声。所以我们心灵里面，我们建筑主也在我们心灵里面应该做，应该是经历这样的震动，雷轰闪电密云脚声，这不是让我们震动吗？我们的心灵应该在神面前震动。底下摩西率百姓，摩西亲自啊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你看排着队站好，这样敬畏神，站在那里来敬拜神。你看出营来迎接神，神降临，其实他们也没有看见，但是这个山上的震动就够让他们害怕了。西乃全身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神就是烈火，在旧约新约都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本身就是烈火，所以神降临有火，在火中降临。以后我们知道申命记也提到神在火中，在大火中向以色列颁布的十条诫，在山上他们听见声音，却是没有看见形象，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变成大大的震动，这不是一点震动，这就是神降临在西乃山。底下第十九节，脚声渐渐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摩西可以亲近神，说明摩西圣洁的程度，什么人那个亲神，你要完全圣洁。所以摩西上山顶啊，摩西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就神有回应，神有回答。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我们注意啊，神降临在哪里？摩西你要见神在哪里见？山顶上，我们常常上半山，以后到二十四章我们就看见了，亚伦也上山，不过上了个半山，所以啊，在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为什么神降临在山顶？为什么说这里特别提强调山顶很要紧？大家看二十四章，二十四章十七节，二十四章的十七节，二十四章是摩西再次上山的，跟百姓立了约以后，摩西又上山，这次上山就是四十昼夜不吃不喝，大家一同念十七节。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昼夜。摩西上山顶，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在哪里？在山顶上。所以求主让我们现在每个人灵性，你要上山顶，你才见到神的荣耀，可以说就是与神面对面，神跟你说话，你也跟神说话，神跟摩西说话，摩西跟神说话，面对面。而且摩西我们真的两次这样上山顶，所以以后他得到了十条诫两块法板，而且得到了整个建造会幕的样子，从哪里来？山顶上。所以不算是山顶你得不到样子，所以说这就是说摩西亚上山顶啊，在山顶上神召他，他在山顶上跟神说话。到二十节啊，我们对到这边请看二十二章，请翻过来，这边十九节到二十四节，我们看他被埋谁呀、啊？讲的约雅敬啊，接着还是讲约雅敬。这个约雅敬，他的罪恶累累，在这里还只不过是一部分。他纵容假先知，他反对耶利米，他追杀耶利米和巴路，这都是这个人，就是约雅敬。在耶利米书三十六章提到，底下他被埋，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什么，像牲口一样被扔出去。驴不是牲口吗？哪个人给驴来安葬？没有，驴挖个坑就给他挖掉，给他埋掉了。这个就跟埋驴一样，就表示这样的被神弃绝，两边相对。那面是因神威严而惧怕，百姓都发颤，要因神威严而战惊。对着这边不战惊，被扔出去。为什么被扔出去？不战惊。所以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一节二节告诉我们要虚心痛悔，因主话而什么而战惊。十八，再看十九二十节，你要向黎巴嫩哀号，在巴山扬声，从亚巴林哀号，因为你所亲爱的都毁灭了。这就是哀痛百姓弃绝神，所以遭到这样。那边是战惊，这边是哀号，那边战惊，这边哀号。那边摩西啊，我们看那边是什么？率领百姓迎接神， 这何等蒙恩呢？因为百姓听神的话，预备好了，自洁了，洗了衣服了，啊，完完全全圣洁，预备好，你才能迎接神，率领百姓迎接神。对着这边，神让耶利米怎么样？这边就是、啊、哀痛百姓，弃绝神。所以不但是耶利米，你要上一般的，那、啊、就是要上去，上到那里去哀号扬声。为什么？你所亲爱的都毁灭了，这就是对百姓的哀痛。哀痛百姓，弃绝神，为什么被毁灭了？因为弃绝神是被毁灭。那边是率领百姓迎接神。再看21节，你心生的时候我对你说话，你却说我不听，你自幼年以来总是这样不听从我的话。你看这句话形容的多么多么的清楚 啊！你自幼年以来你就不听，不听神的话，总是这样老不听，是两边相对啊。这边是刚硬不听，那边是神降临，神降临山大大震动。这边刚硬不听，不被震动，你不肯被神的话震动，那边就神降临大大震动。就说神降临在西南山，没有一个人不被震动，整个的山都被震动。这边呢刚硬不听，就是这样的刚硬，甚至都不被震动。22节，你的牧人要被风吞吃，你所亲爱的也必被掳去，那时你必因你一切的恶倒愧蒙羞。后来约雅敬被链子锁着，就带着巴比伦死在巴比伦，就这么蒙羞。你的牧人，这个什么牧人？都是恶牧人。对对对，摩西是好牧人，你的牧人就是恶牧人，所以两边相对，作恶蒙羞被掳，又蒙羞又被掳。对着那边与神亲近说话，这边的王就对那边的摩西，摩西是能够与神亲近说话，这边作恶蒙羞被掳，那面百姓啊，不是，那面是神应声答应，摩西与神说话，神也答应，神应声答应。这边呢，这边是要被风吞吃，风都把你吞吃了，神根本不理睬了。这就是22节。再看23、24两节，你这住黎巴嫩在香柏树上搭窝的，你看多高啊，在高处搭窝。什么叫高处搭窝？以东也曾经在高处搭窝，就表示深深的藏起来，躲开神，又是自高自傲。这里告诉你，有痛苦领导你，好像疼痛领导惨难的夫人，那是你何等可怜。你在哪搭窝也没用，意思说你在高处搭窝，神也把你拽下来。你像坦南夫人就不能避免的痛苦，坦南夫人的疼痛是不能避免的，那么那是你何等可怜。两边相对，这边在高处搭窝，那边是蒙召上山顶。高处搭窝就是自己把自己躲起来藏起来的意思，我搭个窝，我藏在这窝里面。这个高处搭窝就好比以利亚刚上何烈山的时候也是什么呀，藏在洞里面，后来神对他说你从洞里出来，以后他才蒙恩听见微小的声音。所以在高处搭窝，那边是蒙召上山顶，这边是痛苦领导，那边是蒙恩见神。你高处搭窝，神说痛苦领导你，那边摩西被召上山顶，结果就蒙恩见神。这边你看何等可怜，那边就是摩西何等蒙恩。神的荣耀在山顶上，你要在山顶上你何等蒙恩，这边你何等可怜。所以我们选择呀，你到底要什么？24节还有一节啊。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这下面一段又讲到约雅敬的儿子了，就是犹大被掳的第二个王，叫约雅敬，也叫尼哥底亚啊，不是耶格尼亚。虽然是我右手戴印的戒指，我们这个王呢上面有戒指，这也代表是神的权柄赐给他。我凭我的永生启示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接下来什么意思？失去权柄，做王的权柄，投降啊，他后来是投降被掳啊，两边相对。这边是失去做王权柄，那边是摩西哪有属灵权柄？摩西这样上山顶绝对有权柄，因为他在山顶上见到神。这是一段，我们在最后啊还看啊，最后还有几节，大家翻过来。最后21节到2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人死亡。神呐、啊，实在是怕百姓随便闯过来就死亡， 所以呢，千叮万嘱。下面这亲近我的祭司自己，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特别是祭司，祭司要亲近神，所以更要自戒，更要自戒。二三节，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说：“你看看，摩西跟神来回的回答对话。”下面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这个和亚伦一同上来，我们这个就是二十四章，亚伦和七十个长老后来都上山了，可惜就亚伦就上个半山，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告诉他们，接下来后来就是传十条诫了。我们到二十五节，对他这边请看，这边二十五节到末了，并且我必将你，就是约雅敬，就是耶哥尼亚呀，我必将你交给行说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人的手中。就是说不听神的话，顽固不听，结果交敌手，而你交在仇敌的手里面，那你失去自由。那面严主听命免死亡，你听命，神严严的嘱咐百姓千万不要闯过来，严主听命免死亡。这边是顽固不听，顽固不听怎么样，交敌手，交在仇敌手里。再看二十六节，我也必将你和生你的母亲赶到别国。这个大家自己看一下就知道了，王下二十四章，那么王后这个太后通通被掳，这不吗？你的母亲赶到别国，并不是你生的地方，你们必死在那里啊，那一批人全部都死在那里。只是我们这个约雅敬没有啊，约雅敬后来又出来，出来以后这个从这个监狱里出来以后平安而死啊，这还是神的怜悯。所以这两边相对，这边就两边相对，那边是亲近神勿自洁，一定要自洁，务必的务，勿自洁是指着祭司，所以说你们亲近神你们要自洁，勿自洁，这边不自洁被赶出，赶到别国。你看好好的君王太后贵族住在王宫里多好，结果被赶走，你不得不离开。这就是二十六节，为什么不自洁？那面是亲近神勿要自洁。好，我们再看二十七节，但心中甚想归回之地也必不得归回，你想归回都不得再归回。两边相对，那面是四维分别为圣，四维定界限什么意思？四维分别为圣，这边不得如愿归回，分别为圣的地方你都进不来了，不得如愿归回。为什么？因为你不分别为圣嘛，所以你就不得进来，不得回来，不得归回。第二十八节，哥尼亚这人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吗？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这都是问话。这问话就更清楚了，那么他的回答就是因为不圣洁，这成了破坏的器皿。我们要做贵重的器皿。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什么贵重的器皿。保罗先是说在大户人家有什么金器银器木器瓦器，下面说有做贵重做卑贱的，怎么样就是贵重的，不在乎你是不是金器还是瓦器，在乎什么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器皿。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是这边是轻慢神如破坏器皿，像个破坏的器皿，也就是卑贱的器皿。轻慢神如破坏器皿，那边是不可轻慢免被击杀，这边一再就提不可以进前来，不可轻慢免被击杀。这边你轻慢神，这边就是随便的来冒犯神的律法，所以你轻慢神如破坏的器皿。另外那边说和亚伦一同上来，上山的人就是什么人？对的，这边就是做贵重的器皿，一同上山，这么说的了，一同上山，那对的这边呢才是什么呀？是贵重的器皿。所以我们要上山听主的话，与神亲近，那你才是贵重的器皿。再看最后两节，大家看最后两节，地呀地呀地呀，说了三遍，你看见没有？地呀地呀地呀，当听耶和华的话，这说谁呢？说以色列 这块地呀、啊，犹大家呀、啊，你这个地呀、啊，就是还是指的子民说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有一天也不蒙福了嘛，因为人犯罪，地都被玷污。耶和华如此说，要显明这人身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那地啊地啊地啊，就是说明，就是说天地都要听话，都要受警戒。因为这里下面所指的一件事情，就是预言这个约雅金不但被掳，而且呢讲明他，我们知道约雅金就是大卫的后代，应该是继续他做王嘛，但是他以后就再没有一个王了。后来有没有应验？确实应验，写明这人算无子，并不是他没有儿子。我们知道根据历代啊讲的他的家谱，后来他出来以后，他一共有七个儿子呢。但是你不管哪个儿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后裔中无一人。你看没有？后裔中无一人得亨通，就没有一个做大宝座。我们知道他的后裔就是所罗巴伯，特别说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就是属于他后裔下来的人。但是呢，他们虽然被我们知道所罗巴伯是第一批被掳归回的领袖，也是省长，是吧？省长是被掳归回不错，也是领袖不错，但是呢不再做君王，被掳归回没有做君王。直到现在以色列复国了吧，1948年以色列5月14号复国了，复国以后现在是什么？是不是君王制？他这个国家不是，没有王，他是个总统制，是吧？共和体嘛，他也是共和体，总统制没有王。神的话就这么应验，只等到、啊、真正的王谁，就是基督做王，也是大卫的后裔，但这里做属肉体的方面来讲，就真的没有了，没有了。所以没有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犹大以后被掳归回，被掳三次，归回也三次，有没有一个做王的？没有，没有。被掳归回，你看以撒、尼西米这两件书也可以看得出，有没有王啊？没有了，没有了，也不配做王了。这都是表明神的惩罚。所以两边上来，这边就当受教听命。对你我来讲，就是要受教听命。犹大家悲惨。所以大卫家族再没有后裔，再没有后裔做王，只等到那个真正的那个什么呀，那个就是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就是基督做王。当受教听命，对着你们当战兢听命，所以两边都是要听命。还有这边不听必不亨通，这边不说啊，不亨通说了两遍。那么听主话必蒙恩，听主话的人，百姓当时我们知道神降临在西乃山，这么害怕，百姓有没有被击杀？没有啊，神赐福啊，而且神就让他们听见神的声音。下面20章就是神亲自在大火中向他们颁布10条诫，让他们遵守，作为他们律法的根基，律法的核心啊，就是10条诫。所以听主话必蒙恩，必蒙恩。这边呢，你不听你必不亨通，你哪怕做王也不亨通。所以在约雅金的后代里面没有王了。我们大家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不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吗？马太福音第一章这个家谱里就看得很清楚了。马太福音第一章在第十一节说，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兄弟，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就是现在我们提的这一个王。第12节，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了撒勒铁，他有儿子，不是没有。撒勒铁生所罗巴伯，所以隔了两代，结果就是被掳归回了。所罗巴伯，我们这个是被掳归回第一批被掳归回的领袖。所罗巴伯生这个，生那个，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后面17节，雅各生约瑟，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那成为基督耶稣的是从玛利亚生的，从谁生的？从玛利亚生的。因为约瑟不过是耶稣的义父，是不是？从血统来讲，耶稣跟约瑟有没有真的关系啊？没有。是玛利亚怀孕还是因为从圣灵而怀孕的，所以耶稣是犹大子孙，是从家谱来看，但实际上呢不能够算作是约西亚、这个约雅敬的。你看约雅敬后面的有没有一个王，大家看看有没有一个王。你看这些个一代一代看下来好了，12节、13节、14节、15节、16节， 好多子孙吧，一代一代传下来，有没有一个王？没有，没有，这就应验耶利米的预言。总而言之，神的话是句句可靠的，是信实，是真实的。只等到，因为什么？因为犹大家不配做王啊，只有基督是真正的王。一个王都背了，这不是很大的讽刺吗？哪个人能做王？谁做王？只有大卫的苗裔，基督耶稣是真正的王。是尊主做王，你才蒙恩。那边是尊神的话为圣，这边要尊主做王。最后，因为没有犹大家不会再有王了。所以主的话，我们就主要举这一例子，就让我们看到，实在就是这么回事。神的话是句句都要应验的。当然了，所罗巴伯我们知道，所罗巴伯是撒拉铁的儿子，还实际上按着家谱来讲，他是过继到伯父撒拉铁的，还不是撒拉铁直接生的儿子。这个我们以后看历代家谱就知道了，是过继的，因为撒拉铁也不是所罗巴伯的这个父亲是没有儿子，结果过继的，撒拉铁是他的伯父，是这么过继的。所以总而言之，就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受教，要战兢的听命。主的话，耶利米书这一章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一个的王都不听话，更何况下面的百姓们都没有听神的话。所以先知预言讲到一个一个王，这里讲的三个王，一个讲的约哈斯，就也叫沙龙；第二个讲的约雅敬；第三个讲谁呀？约雅敬。一个一个都是不听神的话，背离神，背弃神的约，所以他们的结局都不好。作为什么？作为我们的警戒。这个出埃及十九章呢，就告诉我们要听命，要实在的听命，神的允许就临到，神要降临，要这个亲自向他们。为什么耶和华降临？目的就是要颁布十条诫，叫百姓啊远远的听见神的声音，那么也就更加敬畏神，好听神的话，信靠神，信靠摩西所传的一切的话。所以今天我们看一下大小轮的中心。是听命守约，这就是大轮子。大轮子就是叫我们听命守约，那边是不听背约嘛，是吧？听命守约，副驾紧跟。小轮子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做那一个啊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能跟随。我想最要紧的是，我们要什么？效法主，要仰望十字架。